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八节。这边讲到几件事，第一个就是耶稣的门徒要耶稣教他祷告，像约翰教他门徒祷告一样。我第一个要交通的是，我不晓得这一个门徒求耶稣教他祷告，因为是受了约翰教他的门徒祷告，那么他想要耶稣教他祷告，以后他的祷告会比约翰所教的门徒祷告的更好呢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不晓得他真的有一颗心想要祈求神，想要寻求神，想要怎么样？真的我不知道。至少我在这边想到的就是说，我们常常会希望别人教我们一些宗教的东西，我们希望人常常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，但是我们的心到底真的是要敬畏什么？我们的心真是要寻求什么？我们的心真是要向神祈求什么？在我们心里面很关键的东西吗？还是我们要想学一些宗教上面的东西，以致跟人家分别？我的祷告是耶稣教的祷告，那么一定比你施洗，一定比你约翰教的门徒祷告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在教堂里面要学任何的东西，你是因为渴慕神的话，你参加一些的造就班，因为你是有某一种内心深处真正的追求，你愿意参加教会的祷告的聚会等等，这些重点不是你要去学些什么，你要去做一些，学会做，会做一些什么，而是你真正要学这些的心是什么。那么我在想，耶稣难道不知道他们的存心吗？那耶稣有没有教他们呢？耶稣用他教他们祷告的内容来教他们怎么样在世上生活。今天我发现怎么样？今天我发现有很多的地方，因为我走过的教堂也多一点，我发现很多地方怎么样，就是用来背主导文成为聚会的基础，用背主导文来成为祷告会的基础。我不是说不好，也不是说不对，现在的问题是主导文，主教导门徒祷告的这个，是这样祷告才比较有用呢，还是这样祷告的内容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，就对于我们的祷告就真正的得到益处呢？我再说一次，我可能这些话说起来比较绕口一点。我的意思来说，因为我们把主导文背了，我们就会怎么样呢？还是因为我们真的耶稣用主导文所教导门徒祷告的内容，我们真正实实按照这样的内容在神的面前求，而且神也给了我们，才会对我们实际生命有益处呢？难怪到后面怎么样呢？难怪到后面耶稣要这个举个例子说，这个有一个人，他的朋友从远出来，他没有什么可以摆上的，去跟他另外一个朋友求他给他三个饼，可以为他行路，从远处行路来到他家。那么这个结果呢，这个有饼的这个家里面的人他已经休息了，但是这个耶稣这个举的比喻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人不应说你是我朋友给你，那个人是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所以他还是起来给他。那么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？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求什么？我们情辞迫切的求什么？我们是为别人求，我们是为神的国临到我们，在行在地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所要寻求情辞迫切的祷告是祷告什么？祷告我们赦免别人的这个过犯，就像我们也赦免别人呢。今天的问题是，我们以为我们按照主教导门徒的祷告背一背就有用，但是我们背的这些内容有没有给我们看重？我们有没有为着这些主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，在主的面前情切迫切的直求？每一次我讲到祷告的时候，我常常说，假如你有一天有机会 这个到庙里面去看看那些拜菩萨的人在那边求什么。有的时候你也留意在教堂里面祷告会，有些人在祷告求什么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到底我们所求的一样的还是不一样？假如是不一样的，那么哪里不一样？假如是一样的，那么所以不是说信耶稣人才会祷告，不信耶稣人也会祷告，不是说你信基督教人会祷告，人家信佛教信回教信什么教的人他们也都会祷告。问题是我们祷告的内容真是我们情志迫切真心的吗？我们为了什么要这样祷告？我们没有想过这些事情。这边举的例子是为了别人的需要，但是今天我们常常祷告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，有的时候还不是为了属灵的，不是为了跟耶稣关系属灵里面的关系的需要。我们常常祷告的也只是为着我们的肉体舒适一点，环境平安一点，小娃听话一点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就是为小娃祷告，有没有为他的灵性祷告？有没有为他更爱主祷告？有没有为他真的求主怜悯我们？ OK， 好，听没有？那么下面这段圣经讲到的是，其实耶稣到任何地方，耶稣有没有去这个把犹太地境内所有被鬼附的人通通都赶出去呢？我想可能不是，但是至少被鬼附的人被耶稣遇到，耶稣一定为了要释放那个人的捆绑，释放那个人恶者继续侵害他，一直这个继续的这个侵害他，所以怎么？耶稣遇到被鬼附的人，耶稣一定会把鬼赶出去。我跟大家试想，一个是耶稣看到有人被魔鬼捆绑，他里面就会动了慈心。就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，我们会不会动慈心？这是非常关键的，就是说我们看到自己的需要，我们会怪别人为什么不爱，没有爱心对待我们，为什么别人没有怜悯心对待我们，为什么别人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反过来我们也讲，是我们看到一些人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爱心，我们有没有动了怜悯的心，我们有没有动了向神敬畏的心，而按照神的心意所做的，按照主在世上所做的去做呢？第二个我跟大家分享的是，耶稣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哑巴鬼，就把这个哑巴鬼赶出来，那个人就可以说话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耶稣的能力比那个哑巴鬼大。就是后面耶稣就是假如一个壮士，对不对？他这个穿戴整齐了，预备好了，他就可以保证他这个平安无事。等后面来了一个比他更强壮了，怎么样？就要掳掠他，要奔他的章。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边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神这个神的能力是那个后面来的那个壮士比前面那个能力更大。前面那个能力什么？前面能力那个是鬼的能力，鬼的一个能力怎么样呢？鬼的一个能力，他已经把人完全控制在他掌控的范围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假如我们的眼睛被主打开，会看见我们若是不在那比恶者魔鬼能力更大耶稣基督的里面，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会在什么里面？我们今天的生活就会在那恶者那个壮士的里面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魔鬼，但是呢，魔鬼是没有办法胜过耶稣。我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他不能拿我怎么样。我离了耶稣基督怎么样呢？还有谁能够跟魔鬼来抵抗呢？不要忘记他是个壮士，而且是个穿戴整齐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盔甲什么通通都穿好的，没有人能够胜过他。但是呢，在这边说到一件很有趣的事，耶稣的能力胜过撒旦的权势，但是呢，在那个眼睛没有被神打开的人怎么样呢？他只是用个道理的解释来解释，说什么呢？解释说耶稣的赶鬼只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今天假如在我的生命生活的里面充满了只是道理的 excuse， 我是一个很无知很可怜的人。今天我们碰到一些事情，这个事情为什么怎么样？我们有很深刻的反省，圣灵也光照我们，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 我们碰到一件事情，马上找一个理由，马上找一个道理在那边解释，这个道理怎么样，这个道理讲是讲得通，但是跟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，多可怜呐、啊！你看今天那些人去解释啊，去以为耶稣赶鬼是靠着别西卜赶鬼，耶稣到底靠着什么赶鬼？耶稣他自己说，若是我能够赶鬼，若我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他们却不知道。今天耶稣所彰显的能力是靠着神的能力，他们不认识神的能力，他们认不认识魔鬼的能力的？从他们讲的话，他们也不认识魔鬼的能力，他们只是落在人文主义的里面，都是在人的自己的里面，自己说一套，自己做的事情是什么意义吗？不知道，自己用一套道理们来解释自己所做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不，这边有个实际的东西，真鬼有鬼的力量，神有神的力量。耶稣亲自把这一件事情点明，什么点明呢？魔鬼是很强有力的，壮士披挂整齐。但是耶稣也讲得很清楚，我是靠着神的能力，神的能力是什么呢？神的能力是比那个先前披挂整齐的壮士更有能力的那一位。那么人是什么呢？人什么都不是，在黑暗的权势，在爱子光明国度的里面，一个就是我们在黑暗权势里面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被魔鬼任意摆布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讲的是，从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，在他的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一种的释放。还有一个怎么样？若是我们在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怎么样？是我们蒙受了这样的恩典，这对我来讲意义太大。但是，假如说我们一个信耶稣人，我们也不觉得从前活在黑暗权势里面的痛苦，我们也不觉得现在这个活在神爱子光明国度里面的恩典更喜乐。那么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可能是一个跟鬼也没有关系，跟神也没有关系。但是我要说的，当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可能脱离那恶者的辖制，因为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假如我们只要追求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落在那魔鬼范畴的里面，因为他是个壮士，披戴整齐。耶稣在这边把这件事讲得非常清楚。但是呢，靠着耶稣，靠着神的能力，把我们从黑暗权势，救我们脱离黑暗权势，能够带我们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，这是个极大极大的恩典，极大的恩典。但是耶稣在这边也说明另外一件非更重要的事情，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耶稣在这边说明一个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当一个人领受了神的能力，鬼从他身上赶出去，好像他里面已经打扫了干净。现在的问题是，那一个人他要接待什么来到他的心里面？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讲讲。一个人爱赌博，赌到最后输了，欠债了。那么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想到的是，哇，在赌场这个赌输了钱不还赌债，是人家赌场派出这个讨债的人是要断手断脚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他第一个想到什么？他第一个想到的绝对是我怎么样还这个赌债。那么好，他想要还那个赌债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跟太家，假如说那个爱赌的是先生的话，他就会跟太太去求，我以后再也不赌了。他有没有心以后不赌呢？他没有心。那么他为什么讲这个话呢？因为讲这个话怎么样，他太太才会原谅他，是不是这样？他的目的到底是要把赌债还了呢，还是以后真的下定决心不赌呢？这件事情是搞不清楚的，不是吗？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实， 当假如一个人从前被某一种什么样的东西，不管他的个性、脾气、喜好或者不良的时候所捆绑的时候，假如我用一个他们讲，这就是好像我们被那个有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控我们的时候，等到有一天主怜悯我们，我们到了礼拜堂也好，我们遇到了这个真正这个服侍主的神的仆人也好，真的有一天怎么呢？有一天让我们怎么呢？让我们因着被鬼辖制的这些痛苦解除以后，他帮助我们解除以后怎么办呢？解除以后就变成你又从头开始了，你到底要什么？假如我们不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，以后让鬼不能进来的话，这是一个最聪明的。假如不是的话怎么样呢？好，有人帮我们把我们从前这个受辖制做的这个赌债还掉了，干什么？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可能给我们一种投机取巧心，哎呀，下我还可以再赌，因为下次赌输了还可以搞这一套东西，让人家来帮我还赌债。这样的话，那个人以后的情况不是比以前的情况更糟糕吗？今天我们到底是要恩典还是要赐恩的上帝呢？今天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要的是耶稣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呢？解决我们犯罪的问题呢？解决我们在恶者掌权底下的痛苦呢？还是我们要的是让耶稣来救我这个人，让我能够真正进入他的国度？我打扫了干净，让我里面愿意接待的是耶稣，让耶稣在我里面能够管理我的这个一切生活的起居，引导我走那永生公义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信了主以后比信主以后比信耶稣以前更惨。是更惨。圣经里面耶稣早就讲了嘛，什么这个怎么？现在问题你为什么会惨呢？我们遇到不顺利的事情，当我们会觉得惨。那有些人遇到不顺利的事情，为什么里面还充满了喜乐呢？现在问题就是你里面充满了什么，就会让你决定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这句话是蛮简单的，用一个房子来比喻的话，今天这个房子里面，你不管称它是什么啊，今天这个房子里面，假如我们讲一个教堂，今天这个教堂里面那充满的是什么呢？那充满的是敬拜神的人，那么这个教堂就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假如说这个教堂就像当年的圣殿，充满的那些祭司都是贼，那么它就变成贼窝，不是吗？同样的，用个房子来讲，一个房子里面充满的是赌博的人，那就是一个赌场，不是吗？假如一个房子里面充满的是学生，那就是教室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我要问的是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心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吗？我们曾经被耶稣基督打扫干净过，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心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吗？我们的情况比从前更糟，那么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我们被耶稣打扫干净以后怎么样呢？我们没有真心的接待耶稣来在我们心里做主做王，以后怎么样呢？没有接待耶稣在心里面做主做王的人，到最后怎么样？鬼又进来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事实，不要我们幕后的光景比先前的光景怎么呢？比先前的光景更可怜，比先前的光景更可怜。讲完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呢？我不晓得耶稣讲这些话，这个妇人有什么样的感触啊？是不是啊？还是他就是那个被从前被七个鬼附过的，是不是啊？怎么样？我真的不晓得这个妇人是谁，但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，这个妇人听到耶稣讲这个话，那么真实，这么有能力，他怎么想的？他说：“哇，怀你胎生啊，你的真的有福。”其实耶稣马上对这个玛利亚有福，本来就是嘛。这个蒙大福的女子啊，天使一去跟她这个告诉她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天使早就讲你是个蒙大福的女子，大恩的女子，一点都不错。 但是问题怎么样？还有没有比什么？这是神的恩典临到他，看他决定要不要，有没有？今天一个很大的恩典，今天一个很大的福气临到我们，我们要不要？是这样。还有一个情况怎么样呢？你听到了神的，你听见神的话，你要不去遵行，决定你能不能得着这一个福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天很多信耶稣人的盲点。以为说我们听听别人讲的，以为说我们追求圣经懂的就怎么样了、啊、我告诉你不会怎么样。你爱听到，我要问的是你听见的在你生命里面几样事情是成为你的真实啊？你真正因着相信去遵行的，假如没有的话，你听了再多只会让你越来越法利赛人，你懂得越多有一天只能够让你越来越骄傲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的问题是这个福气是怎么来的？这个福气不是因为你听了什么东西来的，也不是因为我会说什么东西来的。因为那个人说，哎呀，生你的人怀你，他生你的人有福了。奇怪，你怎么不讲耶稣是个有福的，他可以讲这样的话，他可以行这样的事呢？你怎么讲是一个怀你胎人有福的？他的观念是什么呢？他的观念是我的儿子是大官，那么这个老妈就很有福。这个是很封建很传统的想法，不是吗？有没有这个富人的想法？是不是很封建？我儿子是大官有能力，那么怎么样呢？那个我这个老妈一定很有福。他是这样的意思吗？还是他自己也是一个儿子做官，他觉得很有福呢？还是他自己是没有儿子的一个人，他想的是假如我有这样一个可以赶鬼的儿子的话，我多么有福啊。耶稣为什么马上要更正他呢？耶稣的意思不是说玛利亚没有福，或者说玛利亚的福不大，其实玛利亚就是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他的话他的福怎么会不大呢？但是问题，耶稣马上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事情呢？因为要纠正什么？纠正那一个女人的想法。你不要以为说，好像你的儿子怎么样了？不，你要自己遵行神的话，你才会是一个蒙福的人。你有一个很有能力的儿子，跟你遵行神的话，哪一个更有福呢？你要遵行神的话，你更有福。今天很多人，你说到教堂里面，他是跟着人，他以为跟着这个了，他就有福；跟着那个了，他就有福。不不不，耶稣要告诉我们说，你到任何地方去，不要站，不要在里面分门这个结党的去站边靠边站，你乃是去遵行神的话，神的话怎么说，神的心意怎么样，你就怎么行，你才会有福。我们人头脑里面很多有福的概念。是我跟某某有能力的人有关，我就有福。那是他的能力，他愿不愿意跟你分享他的能力，还是另外一件事情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求主怜悯我们，耶稣亲口讲的，对怀我胎的有福，但是比起那个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什么福？你有没有经历我们真的遵行神的话而有的福气比你想象的要更大？我们集体做祷告。